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以斯拉记第九章，今天我们要从13节读起。以斯拉记九章6节到15节是以斯拉向神认罪的祷告。祷告是神儿女的权利，借着祷告，人把自己带到神面前，与神有双向的沟通，最终人能够明白神的旨意，而带下根据神心意而有的行动。圣经中记载了许多神仆人的祷告，有些是为着自己的需要向神祷告，有些是为着身边的亲人朋友向神祷告，有些则更伟大，是为着整个民族向神祷告。这样的祷告摸着神的心意。其中我个人认为最伟大的祷告应该是但以理书第九章的祷告。当但以理从先知耶利米的书中得知耶路撒冷荒凉的人年数以70年为期满，而当时是主前538年，时候就快要到了。当时但以理虽然在外邦的王朝中担任要职，但他的心一直心系着耶路撒冷，一日3次向耶路撒冷祷告。当他得知70年就快到了，他立刻进食祷告，为着整个以色列民族向神认罪。那一篇祷告直接摸着了神的心意，因此神立即差天使加百列来到但以理这里，并且给了他70乘7的意象。这一个意象贯穿了整个人类的历史，并且关乎耶稣2次的降临。其中耶稣第一次降临已经应验了，而耶稣第二次再来正在应验中。因着但以理向神献上的祷告，神就借着但以理启示了整个人类的走向。他的儿子第一次来有了一个确定的时间，并且为人的罪而被剪除，又启示了他第二次再来的征兆和必须应验的事。借着但以理的启示，我们才明白神对人类的计划。而以斯拉的祷告也是圣经中非常伟大的祷告，或许可以说是最有效的祷告。以斯拉也是为着整个以色列民族向神认罪，并且借着祷告认识回归的渔民是神暂且施恩，让他们能像钉子一样留在圣所。因着神暂且的施恩，他们就能稍微复兴。然而就在这稍微复兴的光景中，回归的渔民犯了大错，他们没有在婚姻的事上保持圣洁，他们娶了迦南族的人的女子，因而和他们的罪结合了。他们又娶了埃及人的女儿，他们与世界联合了。他们又娶了亚门人和摩押人的女儿，他们与肉体结合了。以斯拉直接的引用了神的话，清楚的指出回归渔民所犯的罪。认罪是求神赦免的第一步，也就是承认自己所做的是违背神的诫命，是违背神的话。接着就带下13节，神啊，我们因自己的恶行和大罪遭遇了这一切的事，并且你刑罚我们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，又给我们留下这些人。以斯拉指出回归的渔民所犯的罪之后， 他们受刑罚是应当的，但是神满了恩典，神给他们的刑罚是轻于他们的罪所应当得的。不仅如此，神还给他们留了这些人，这些人在原文中是那些逃脱的人，换句话说，他们是渔民中的渔民，他指的就是那些来向以斯拉揭发第一批回归渔民所犯罪的这些人。当许多第一批回归的渔民与外邦人通婚，他们没有维持婚姻的圣洁，犯了大罪。神的刑罚没有马上来到，是因为在他们当中还有一些人仍然维持圣洁，他们也为他们当中犯罪的人而忧伤。这些能够维持圣洁的人是神特别预留下来的。以斯拉为着这些人特地向神感恩，他也清楚地指出，神没有照着他们所犯的罪来惩罚他们，是因为有这些逃脱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也提醒我们，当我们在今天的教会生活中清楚地知道教会中的一些圣徒犯了错，违反了神的圣洁，如果我们能够不同流合污，仍然维持向着神的圣洁，并且为着教会中这些罪恶之事向神祷告，神会因着我们的祷告而暂时保留他审判的手，并且给教会时间能够悔改。接着14节，我们岂可再违背你的命令与这行可证之事的民结亲呢？若这样行，你岂不向我们发怒，将我们灭绝，以致没有一个剩下逃脱的人吗？14节就带下以斯拉向神的立志，而这个立志就会产生行动。他说，我们岂可再违背你的命令，岂可再与行这可憎之事的民结亲呢？如果我们不悔改，继续行这些败坏的事，神的惩罚会来到，中间就不会再有逃脱的人，或是不会再有渔民了。以斯拉借着向神的祷告，慢慢地明白了神为什么要呼召他带领第二次的回归。他是一个敏捷的文士，他通达摩西的律法，他明白了神要他来处理第一批回归渔民当中与外邦人通婚的问题。如果他不合适地处理这个问题，会带下来非常严重的后果，就是到后来一个渔民都没有办法留下来。如果回归耶路撒冷的渔民都落入罪恶之中，最终都被外邦人同化了，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怎么样能够降生在伯利恒呢？这就要影响神对整个人类救赎的计划。这里让我们看到以斯拉借着他向神的祷告，他明白了神给他的托付。就在几个小时之前，就在他还在向神献上燔祭和赎罪祭的时候，他还是不清楚神给他特别的呼召，只因为他自己是敏捷的文士，是祭司的后代，他爱神，他爱神的法律，他愿意带领人回到耶路撒冷，照着神的命定来向神献祭，成为一个有职分的祭司。这是他本来回归耶路撒冷的最初目的，但没有想到献完祭之后，马上有一些回归的首领来见他，并且揭发了在他们当中与外邦人通婚，以至于他们的生活混杂。以斯拉震惊害怕伤痛了几个小时，一直到了献完祭的时候，向神献上了这个认罪的祷告，而在祷告当中 与神来回的交通，他明白了神的心意，他明白了神给他特别的托付，因此他也立志不能够再违背神的命令，要合适处理与外邦人通婚的问题，免得神的渔民都被灭尽。接着15节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因你是公义的，我们这剩下的人才得逃脱，正如今日的光景。还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，照着神的公义来向神祷告。正因为他是公义的神，才能够在第一批回归的渔民当中，有了一些剩下的人能够逃脱他们当中的罪恶，而神兴起回归的渔民，到目前为止与这个罪恶无分。这是因为神的公义保守了他们。然而回归的渔民是一个群体，以色列再一次的和整个百姓站在一起，他说，看啊，我们在你面前有罪恶，因为无人在你面前能站立得住。神是完全的圣洁，完全的公义。以斯拉明白，在神暂且的施恩中，他们能够有一些稍微的复兴，有一些人能够被保留下来，不沾染任何的罪恶。然而这还是出于神的恩典，因为我们在你面前都有罪恶，我们无法站立在你面前。以斯拉照着神的公义来求神的怜悯。以斯拉这个祷告是在他献晚祭的时候，他的祷告不仅合乎神的心意，他的祷告也打动了站在他周围的那些渔民，因而带下了大家一致的行动。以斯拉借着祷告明白了他的指示，以斯拉借着祷告让他周围回归的渔民也认识了神的心意，而愿意采取一致的行动。以斯拉借着祷告让百姓认识神的话，并且让神的话来管制他们每天的生活行动。以斯拉借着祷告开始了在回归的渔民中一次圣洁的运动。以斯拉借着祷告开始了接下来第10章别人当中的行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，让我们也都能够学习以斯拉的榜样，同来祷告。谢谢你今天也把我们每个人摆在不同的教会生活当中，赐给我们属灵的领悟力，也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，能够察觉教会中违背你心意的事情，给我这样的负担，愿意为这些事情来向你祷告，不是定罪审判的祷告，而是求赦免的祷告。帮助我能够成为你恩典的出口，借着我的服事能够帮助我身边的弟兄姐妹明白你的话，认识你的旨意，也愿意在我们当中带下一致的行动。祝福我和我所在的教会生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